我们继续看这个关于金牛犊的这个事件。我们在32章的时候看见，当摩西还在西乃山上领受神给他的指示，有关怎么样来建造会幕以及各样敬拜的事宜，摩西上山40天之久，百姓看他这么长的时间还不下山，因此当摩西还在山上的时候，百姓在山下就悖逆耶和华，就立刻违背十诫的第二条和第一条诫命，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神要去，神的公义要毁灭他们，然而因着摩西的带导，就带来神的后悔，神没有照他所说的把灾降在百姓的身上。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犯了这么大的罪，他们在神面前，虽然神应允摩西的祈祷，没有把灾降在他们的身上，不过他们还没有得到神完全的赦免，他们跟神之间原有的那个立约的关系还没有恢复。所以摩西第二次上山，他先提醒以色列人，要他们铭记在心他们犯了何等大的罪，并且他也告诉他们他要再次上山为他们赎罪，但是他不能确定他这一次去为他们赎罪能不能成功。当摩西祈求神在神面前为百姓的罪向神认罪，也求神赦免，而且摩西说若是神不肯赦免，求神从神的册子上把他的名字涂抹，但是这一次神没有应允摩西的祈求，相反的神宣告他公义的审判，他宣告谁得罪他，他就从册上把谁的名字涂抹，而且他也警告将要来的审判，神说到追讨的日子，他一定要追讨这些犯罪的人他们的罪。然而神按照他给以色列先祖的应许，他吩咐摩西带领这个百姓进迦南地，同时神也应许要差一位使者在他们前面，只是跟先前神应许要差使者在他们前面不同的是，先前神应许要差使者，那位使者的同在就很清楚表明神的同在，但是现在神却说他要差使者在他们前面领他们进迦南地，但是神自己却不跟他们同去，因为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神恐怕在路上要把他们消灭，也就是说神的圣洁就让他们的生命已经面临了一个危险。所以当百姓听到这样的噩耗，他们就悔改，他们悲伤，他们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他们宁可冒着神被神毁灭的危险，他们也不愿意失去神的同在。不但如此，在接下来的一段期间，他们顺服神的命令，把他们所有带的装饰都完全的摘除，而且他们向神显出对神的敬拜，对神的顺服。所以站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今天我们要看见摩西他就再一次来尝试在神面前为百姓赎罪。所以我们看见摩西这一位神所预备的宗保，他在神面前很忠心的来执行这个宗保的职任，他不达到让以色列人完全恢复跟神立约的关系，他是不罢休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看摩西在神面前第三次为以色列百姓来代求。那么在摩西的这个第三次的祷告代祷当中呢，有两个祈求。第一个祈求本身分成两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是先引用神的话，然后提出请求，这样子他的祷告就非常的有力，因为他先引用神的话，他是站在神对他所说的话这个基础上，他来提出他的请求。那么所以在这个第一个祈求这两部分的请求之后，他就做出一个 一个肯定的一个断言。那我们看他这个第一个 祈求的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摩西就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所以他先引用神的话，在32章的34节跟33章的1节到2节，神两次吩咐摩西要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进神应许要给他们列祖的地方。所以摩西就引用神这样的话。接下来摩西就提出请求，他说，可是你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我们知道前面神已经说了，他要差他的使者行在摩西跟百姓的面前，但是在第33章的3节，神虽然应许仍然要打发使者行在他们面前，可是神加上一句话说，我却不与你们同去。所以现在摩西提出这样的一个请求，他说，你没有告诉我，你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表面上看起来摩西的问题好像是，因为前面神已经说了，我还是打发使者行在你们前面，可是我不跟你们同去。那摩西说，你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跟我同去。表面上看起来摩西这个请求似乎是他想要知道，神既然不跟他们同去，神要打发的使者到底是谁呢？但是实质上摩西他深信这位神的使者虽然要与他们同去，可是神既然说他不与他们同去，这位使者本身是不能够代替神的同在。所以他这个问题并不是要知道那么神应许要跟他们同去的那位使者是谁，他乃是关心神是否要与他们同去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虽然是说你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跟我同去，他其实是问说你是否要与我们同去。那从接下来神在14节的回答，神应允摩西说，我必亲自去，我们就可以知道摩西的问题其真正要问的乃是说，神啊，你是否要与我们同去。所以这是第一，这个是他的第一个祈求的第一部分。第二个部分，他再次引用神的话，他说，你说啊，只说，你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这也是神曾经对摩西说的话，神曾经对摩西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神按着摩西的名认识摩西，这样的一个表达所传递的一个概念，乃是说明神和摩西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前面33章的11节我们看见，每逢摩西到他支搭在营外的帐篷那里去会见耶和华，耶和华就在帐篷中与他说话。而在11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跟摩西说话的时候是面对面说话，好像人和朋友说话一样。我们上次已经说明，乃是用可以听见的声音很清楚的跟摩西对话，不是只是借着梦和异象。所以摩西和神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但是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也是表达拣选的一个概念。所以在阿摩斯书3章2节，神说在地上的万民中他只认识以色列人，意思就是说以色列民只有以色列民是他所拣选的，在万国万民中他只拣选了以色列人。所以神按摩西的名认识摩西，不但是表明神和摩西之间有个很亲密的关系，也表明是神拣选了摩西，神呼召他来做他百姓的领袖，并且神使他成为神和他使摩西成为神和他百姓之间的中保。所以摩西说，你告诉我你按着我的名认识我，同时你也告诉我说我在你的眼前，也就是摩西在神的眼前蒙了恩。恩 这个恩典或者恩惠这个字原来的动词所传递的一个概念，是指人类在神面前得人不该得的、人不当得的神恩慈的对待。这个恩典这个概念，今天我们虽然成为基督徒，我们常常都说我们蒙了神的恩典，但是说实在，我们当中很多人还是不明白什么是恩典，以至于我们常常会觉得神理所当然该给我，好像神欠我们什么。或者有时候我们讲到传福音，我们常会说不公平，为什么那些人没有听过福音，神还要定他们的罪，不公平。所以我们完全不明白什么是恩典。恩典是我们不能赚取的，是我们本来不该得的，也是我们不配得的。如果按照圣经的教训，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罪该得的就是死亡的刑罚。今天神为我们预备了救赎，这是我们不该得的，也是我们这些罪人不配得的，同时也不是我们可以赚取得来的。赚取得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行善积德，在神面前以我们所积的功德去交换，去换取神给我们的恩典。错了，恩典本身是我们不能赚取，是我们不该得，也是我们不配得的。而如今神屈尊俯就，这个概念很重要。神把恩典赐给我们，他真是屈尊俯就，而且白白的，不需要我们用什么东西来买，用这个买卖的观念，是白白的把他对我们人的怜悯，把他对我们人的恩慈赐下给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明白这个恩典的真理，我们就会像最后我们今天看的最后一节，当神把他的自我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向摩西启示的时候，他急忙俯伏下拜。我们真的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是急忙俯伏下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配的，我们知道我们不当得，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赚取，这是神屈尊俯就白白给我们的。所以呢，摩西说我在你眼前蒙恩，他知道他在他这样的一个罪人，他能够蒙召神呼召来承担这个中保的职分，乃是神向他所施的恩典。所以站在这个恩典的基础上，摩西再次提出请求，他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所以他提出一个请求，我既然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今天你把这个中保的职分赐给我，呼召我担当这样一个职分，求你把你的道指示我。表面上看起来，摩西的请求似乎是要求神向他显明神将要怎么样来引导这些百姓，神对这些以色列民的计划到底是如何。所以他说我既然蒙了这个恩，求你把你的道指示我。所以好像他是祈求神显明神对以色列人的旨意跟计划，要怎么来带领这些百姓。但其实这个祈求本身还是关心神是否要与他们同去的这个问题。求你把你的道指示我，你是不是要跟我们同去啊？摩西非常的坚持，他认为如果神不和他们同去，仅仅由他带领百姓上去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请求的第一个部分，这个祈求这个祷告的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两个祈求基本上是平行的。摩西都是关心神到底是否要与他们同去。所以摩西接下来说，你把你的道指示我，这样子我就可以认识你， 我可以得以在你眼前蒙恩。基于神对摩西所说的，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也在我眼前蒙恩。基于神说这样的话，摩西才请求神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所以他的祈求站在神的话语上，所以他显出很坚定很刚强的提出这样的祈求。而他说唯有神应允他的这样的一个祈求，他才得以认识神，也才能够证实他在神眼前是蒙恩的人，证实他实在是蒙了神这个恩来承担这个中保的职任。但是他这样的一个恳求，求神向他施恩，他说如果你把你的道指示我，这样子我可以认识你，而且呢可以证实我在你眼前是蒙恩的。他这样子的求神向他施恩，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百姓的利益。换句话说，神向摩西显出恩惠，无论神向摩西显出任何的恩惠，摩西坚持必须是伴随着神对以色列人的爱的一个证明。换句话说，若神向摩西显出他的恩惠，那么摩西坚持，神也必须同时显明他对他百姓的爱。所以摩西是要求神说，神必须与他们同去。所以最末了他就做出这样的一个 断然的宣告说，看哪、啊、这民是你的百姓。我们和合本翻成说求你想到，原文是 look， 看哪、啊、这民是你的百姓。这民是你的百姓，就表明神和以色列民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神是他们立约的神，他们是神的百姓，而摩西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做神跟他百姓之间的中保。所以从摩西这个第一个祈求，这第三次的代祷的第一次的祈求，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悲伤，为他们的罪悲伤，悔改转向神，而且他们持续的以顺服跟敬拜的行为来向神表明对神的敬畏，这样子摩西就得到一个很正当的理由，很坚固的基础来为百姓代求。而当摩西来向神祈求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完全是以神是否将与他的百姓同去这个问题作为他祈求的中心。所以我们看见前后两个祈求基本上是平行的。摩西并不是仅仅想要知道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他乃是为了这些百姓寻求神更进一步的承诺，要得着神与他们同去的保证。所以当摩西提出这样的祈求的时候，我们看见耶和华怎么回答呢？耶和华应允摩西说，他说我必亲自去。我们的圣经和你同去旁边是打点，所以原文只是说我必亲自去，然后呢神说我将使你得安息。那么我们中文加上我必亲自和你，这个你所表示的是摩西。确实按照原文的希伯来文的文法来看，我将使你得安息的这个你字是单数。所以我们从整个上下文来看，摩西提出他的祈求，他其实是要为百姓来得着神同在的这个保证。而神回答说我必亲自去，我要使你得安息，从上下文来看，神这个应许只是单单给摩西，意思就是说确实神应许摩西说我跟你同去，我要使你得安息。所以这个神的应许本身只是部分的特许，这是为什么接下来摩西不满足，他还要再继续的求。那么得安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通常的意思就是指能够得着应许之地，也就是说得进入应许之地， 而拥有这个应许之地，在旧约里面就以得安息来表达。所以神应许摩西，他要与摩西同去，使摩西能够得着这个应许之地。但是我们可以看见摩西不满意这个回答，他是得到了一个部分的特许，也就是说神应许要跟他同去，但是神还没有应许要跟百姓同去。所以摩西继续向神提出祈求，十五节他说，你若不亲自去，那个和我也是打点，你如果不亲自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摩西这个祈求好像完全没有理会神刚刚才做出的应允，神已经说了我必亲自去，摩西竟然说你若不亲自去，好像他完全不理会刚刚神已经做出的特许，神已经说我必亲自去。其实摩西的目的是要把前面神所给他的这个部分的特许，神说我必亲自去，我使你得安息，所以他要把神给他的这个部分的特许把它减至最低，以至于他似乎藐视神已经说过的已经给予的这个特许，目的是为了得到神完全的特许来极力的请求。完全的特许就是说得到神不仅要与摩西同去，而且是与百姓同去，所以他把他已经得到的部分的特许把它压低到最低，所以他说你若不亲自去，好像忽略了刚刚神已经应允的目的，就要为那个得到神完全的特许来极力的请求。所以他说你如果不亲自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如果你不去，你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所以我们就看见他要为这个完全的特许极力的来向神请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这个继续的祷告的第二部分，他不但说你如果不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接下来他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所以你看到这里摩西两次重复说我和你的百姓，所以他借着这样的重复清楚地显明他真正在寻求的是什么。他先前神的回答所提供的应允，所应许的只是针对他个人，摩西把这样的一个应许放在一边置之不理，他继续地求，要求神的应许必须要包括神的百姓。所以他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然后他说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就使我和你的百姓跟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那么所以摩西极力的要得着神这个完全的应许，他应允要跟他的百姓同去。那么所以摩西在这里第二部分的这个第二个祈求的第二部分，他就以一个很强的理由来与神争论。他说这个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才能够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摩西争论说神一直是呼召以色列人要跟其他的列国的人有分别。在十九章第六节，神在西乃山他们出埃及之后的第三个月，神在西乃山神要降临向他们显现跟他们立约的时候，他就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你们要做圣洁的国民。我们已经说这个圣洁就是要分别出来，所以神一直呼召以色列人要跟其他周围的列国有分别，要见证这位耶和华的神，他们要用一个圣洁的生活来向列国见证这位圣洁的神，好使列国的人也得以认识耶和华。所以摩西提出很有力的争论，他说，神啊，你一直呼召以色列人跟其他国家要有分别，而以色列人向列国做见证不可少的乃是神你自己的同在，唯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才可能跟列国的人有分别而为你做见证。所以摩西就提出，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你是否愿与我们同去，这样我们才能够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这样人才能够知道说我和你的百姓在你面前是蒙恩的。所以摩西这样的有力的争论就带来耶和华的完全的应允。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换句话说，前面摩西每一个祷告，求神因为他的名，求神因为这些人是他的百姓，求神因为他给先祖的应许，求神不要降灾，神应允了摩西。而这一次神，摩西祈求神与百姓同去，神也应允了他。但是我们看见摩西在跟神这整个对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里面对百姓那种爱，很强烈的情感，他坚定不移的来跟神摔跤，为的是要得到神进一步的特许，不是只有部分的特许，他是要得着神应许要跟他百姓同去的承诺。所以在这样子跟神不罢休的角力的带导之下，神终于就应允了摩西，神就答应要与百姓同去，重新他们可以得到神的同在。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摩西他怎么样来尽这个中保的职分，但是神说明他为什么应允的原因，他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他说明他应允摩西的祈求最终的原因，是因为他向摩西所施的恩典，他对摩西所做的拣选。他说，你在我眼前蒙了恩，而且他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所以强调神对摩西所施的恩，以及神对摩西所做出的拣选。为什么神最终答应摩西的祷告？从人的责任来看，神应允摩西他要与以色列百姓同去，完全是因为摩西很忠心的履行他中保的职任，他坚定不移的来与神角力，与神摔跤，为以色列民来代祷。但是从神绝对主权的角度来看，今天神应允摩西的祷告完全是基于神向摩西所施的恩典，是基于神拣选摩西做中保，预备摩西成为一个忠心的代祷的人，来为百姓代祷，才使百姓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才能够得着神的应允与百姓同去。所以荣耀单单归给神。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看见，再一次看到人的责任，整个叙述使我们看见人摩西怎么尽中保的职任，以至于能够得着神的应允。然而神却说明他之所以应允摩西，是出于他的恩典和他的拣选，出于神绝对的主权，以至于今天是神预备了摩西成为这个中保来为百姓代求，所以最终的荣耀 是单单属于神的。好，当摩西在神面前为百姓做出第三次的代祷之后，我们看见18节开始，摩西继续的代祷，他代祷他宗保的职任，这个他尽的这个宗保的职任还没有2节，他向神提出第4次的代祷。所以在18节我们看见摩西向神提出一个祈求，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基于17节末了，神清楚地表明他之所以应允摩西，乃是出于他的恩典，出于他对摩西的拣选。所以站在神这样的一个话语上，摩西现在胆敢冒昧地向神提出另外一个祈求，祈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摩西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意思是祈求神完全没有遮蔽地把神自己向摩西显明出来，或者换句话说，摩西求神让他可以得看见神，得以见神的面。所以摩西这个祈求是希望他可以看到神完全没有被遮蔽的荣耀向他显出来。乍看之下，摩西提出这个要求似乎跟以色列人的境况是没有关系的，好像纯粹只是为了他个人的益处，他希望自己可以更进一步的来认识神。但是我们从34节最后，神以自我启示把他的荣耀向摩西显明出来之后，摩西所做出的回应，他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所以从他最后做出这样的回应，当神把神的荣耀启示出来，摩西做出这个回应，又回到第32章、33章的主题，我们就可以知道，如今他向神做出这样的一个冒昧放胆的祈求，目的仍然是在为以色列人的罪来代祷，而且这个祈求是在他整个祈求当中达到最高潮。当摩西提出这个请求之后，我们看见神就向他说明他的荣耀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向摩西启示，或者说来向摩西显明出来。神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惠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摩西求的是：神啊，你把你的荣耀毫无遮蔽的把你自己显给我看。但是神回答说：我要用什么方式把我的荣耀显给你看呢？神说：我要显明我一切的恩慈在你的面前经过，而且要宣告我的名，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表明他要用什么方式来把他的荣耀向摩西显给摩西看呢？他乃是要把他的属性和他的品格向摩西启示出来，他以这样的方式来显明他的荣耀，也就是说向摩西启示他的属性跟品格，以这个方式来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那我们先来看看这里神他说他要怎么样把他的属性和品格来向摩西启示呢？他说他要使他一切的良善从摩西面前经过。神一切的良善乃是指神全部的品格，全部的本性，特别是着重在神向以色列民所施的行动，所做出的作为。所以神向以色列人所施的行动，一切的作为，怎么样把神全部的品格跟本性把它显明出来。所以神要让他一切的良善，他要把这样的品格跟本性，他所拥有的良善的品格跟本性向摩西启示。 接下来他说我要宣告我的名耶和华，我们中文和本没有把亚卫翻出来，他说我要宣告我的名亚卫。那我们知道名字在圣经在犹太人是代表一个人全部所是的，所以神的名就代表一切神所是的，一切神所说的，一切神所做的，神的名就是代表神自己。所以神的名就包含神所有基本的属性、基本的本质、基本的品格、神一切的旨意等等，这些都包含在神的名里面，也就是神一切所是、一切所说和一切所做的。而这里他说他要宣告他的名，并且宣告他亚卫这个名字，这个亚卫就是我们圣经翻成耶和华。在前面第三章十四节我们看见摩西要求耶和华向他启示他的名亚卫是什么意义，所以那时候神就已经向摩西启示亚卫这个名所含有的意义，而这个名字也是神跟他百姓立约的一个名字。那么我们在三章十四节已经说了，亚卫这个名字基本的意思是表明神的本质就是存在， I am who I am， 或者说 I am， 或者说 He will be， 神的本质就是存在，所以他是自有拥有的，他的存在不是因为外在任何的因素，他是自我存在，他也是 永存永远，他不但自我存在他也永存，所以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他也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这是亚卫这个名基本的意义。而因此神借着启示这个名的意义，就向以色列民表明他是不转向的，继续不断的与他的百姓同在，不论何时何地何环境，他都会蛮有能力的与他百姓同在，他是不改变的。所以他向摩西说他要宣告他的名，把他一切的本质、属性、品格，他一切的旨意都写明，特别他要宣告亚卫这个名字。接下来就进一步的表明，那么他特别要彰显他基本的本性，他的恩慈和他的怜悯，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原文是 我要把 怜悯给谁就给谁，我要把连续，两个字其实就是都是讲到神的恩怜悯和神的连续。所以神继续启示他基本的本性，他是一位有怜悯的神，他是蛮有连续的神，但他也是有绝对主权的神，所以他说我要恩待谁，我要连续谁，我要怜悯谁，我就有绝对的主权来做这样的事。所以这个启示在将来神和以色列民的来往当中，神就显出他这样怜悯的行动。换句话说，借着这样的启示，使我们在日后看到神和以色列人的来往当中，神特别显明他向他百姓的怜悯。好，神说明了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之后，他就说明原因，为什么他只能用这个方式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呢？原因是神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所以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把我的手收回，你就可以看见我的背，可是你不能看见我的面。这里我们看见有神的背，有神的面，有神的手，其实这都是用我们人类的语言和概念去描述神， 把神描述成好像人一样，但是我们知道神是灵，我们人有一个物质的身体，神造人的时候是用尘土 造成我们的身体，所以你可以说是一个泥娃娃，然后神才向我们这个泥人吹气，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然而神是灵，神是没有，神不是一个物质的存在，所以呢，神是灵是一个存在，可是不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因此神是没有眼睛、鼻子、嘴巴、耳朵、手跟脚，所以这个只是把神描写成像人一样。所以神的面和神的背乃是表达神自我的启示不同的程度，神自我的启示不同的程度。神的面是神完全没有遮蔽的自我启示，以至于神发出人不能靠近不能看的炫目的光辉，炫目的光的荣耀，这是神的面。所以就是神这个启示是毫无遮掩的，把神自己完全向人显出来，所以就发出人不能看靠近不能见的那种炫目的光耀。那么神的背在这里的上下文来看，乃是指神的自我启示，神以启示他的本质、他的属性跟品格来启示他自己。换句话说，神把关于神的真理向我们启示出来，这个关于神的真理是启示出神的本质、属性跟品格。所以这样的启示是启示的程度，是一个部分的启示。所以用一个比喻，今天有很好的太阳光，太阳的本体，你今天出去，你现在把眼睛你就抬头看太阳，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直接看这个太阳的光，是炫目的光，这是人眼不能见也不能靠近的。但是太阳下山，虽然太阳日落，可是我们知道日落之后还有余光，我们是可以看这个余光，你是可以睁着你的眼睛看这个余光。所以这个神的面跟神的背只是表达神自我的启示不同的程度，所以没有人可以看见神的面。神若是敞开没有遮蔽的来把他自己完全的启示，那么人在这样的启示之下，人不能存活，没有人可以看神的面，因为我们是有罪的受造物，我们不能够承受神毫无遮蔽的自我启示所发出的圣洁的光辉。所以呢，神甚至说当他的荣耀经过的时候，他要用手来遮掩摩西，来保护摩西，等他过去以后他才把手拿开，这样子摩西只能看见他的背。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哈，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在说明一件事情。摩西要求神把他的荣耀毫无遮蔽的向摩西显明，神是应允了，但是只是部分的应允，神说我不能做这样的完全没有遮蔽的把我的荣耀显给你看，因为人没有人可以见神的面，神如果见神的面是不可能存活的。所以神应允摩西，他仍然要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不过他是启示他的本质、属性和品格，或者我们今天英文我们就说神就启示神学的真理，就是启示所谓的 theology， 借着这个神学的真理把神的荣耀显明出来。 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看见34章，神就预备要跟他的百姓更新他和他们所立的约。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跟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所以我们看见这时候耶和华吩咐摩西，首先要凿出两块石板，跟他先前凿碎的 摔碎的是一样。先前两块石板是他在山上四十昼夜，耶和华指示他当如何建造会幕跟敬拜的事宜，然后指示完了，耶和华就交两块石板给他。这个石板正面两面都写了字，是耶和华写上的，写上的字就是十诫，因为 ten words 写上神的话。那么但是因为百姓犯金牛犊的罪，摩西的愤怒就把这个石板摔碎了，以此来象征神和他百姓之间立约的关系被破坏了。但是也象征性的表明，既然以色列人转去不跟从耶和华，不顺服他的命令，他们也不配得神的这个诫命。但是现在神要准备跟他们恢复这个立约的关系，就吩咐摩西重新凿出两块石板。然后神接着说，他要把其上的字，就是先前的板上神所写的字，他要写在这个摩西所预备的这新的两块板上。所以换句话说，神要把写在先前摔碎的那两块板上的字，也就是十条诫命，再一次写在摩西凿出的这两块石板上。所以这是一个很具体的指标，表明以色列的罪已经蒙了赦免，神准备要更新他跟他们之间的立约，所立的约。然后接下来神就指示摩西说，第二天早上他要预备好上西乃山的山顶，而且神吩咐说必须定下界限，不可以有任何人跟摩西一起上山，不但如此，片山都不可以有任何人在那里，而且呢，在山根连动物牛羊都不可以在山根吃草。那么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凿出两块石板跟先前的一样，而且清早起来他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拿着这个两个石板就上了西乃山。在这里我们看见从33章的摩西最后的一个第四次的代祷，一直到34章的第九节这一段的记载，描写神怎么样吩咐给摩西命令要准备更新这个立约，摩西的执行，以及接下来第五节到第七节，神就把他的荣耀在摩西面前向摩西显明出来，这样的一个描述跟第十九章神降临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与他们立约的记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譬如说神也是吩咐摩西，在十九章也是吩咐摩西要叫百姓预备自己，然后要自洁，而且呢要清早起来等候神来向他们显现，不但如此也要定下界限，任何百姓都不可以靠近这个山脚，动物也不可以靠近，如果有人违反要用箭把他射死，也就是说谁都不可以靠近，神的圣洁必须定下这样的界限。然后神就降临在西乃山，把他的荣耀向百姓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同样给摩西这样的吩咐，而且摩西就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上了山。接下来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就看见耶和华就在云中降临，然后他就在摩西眼前把他的荣耀向百姓显明出来。所以这很清楚表明神要跟他的百姓来重新立约，也就是要更新他跟百姓所立的约。不同的地方乃在于自从金牛犊的罪之后，神的荣耀就只显给立约的宗保摩西看。在西乃山的时候，全部的人所有的百姓站在西乃山下，他们看见神荣耀的彰显，所以他们惧怕，他们跟摩西说，他说有谁可以听见耶和华说话还能够存活呢？但是现在这一次金牛犊的罪之后，神的荣耀只显给立约的宗保摩西看。那么这里我们看看怎么描述神的显现。他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 在十九章，耶和华是在火中降临在山上，而且有密云遮盖。那么这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他跟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而且呢，第六节，耶和华在他面前经过，我们中文没有翻那个经过，耶和华在他面前经过，然后耶和华宣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等等。所以我们看见这里作者对于神的显现的描述，他重复使用33章19节，他告诉摩西他怎样，他将要怎样向摩西显现他的荣耀，重复用那里的字。19节耶稣说，耶和华说，我要显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这里第六节，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然后19节，耶和华说，我要宣告我的名耶和华。这里第五节，他宣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作者在这里描述神向摩西的显现，是重复使用前面神告诉摩西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就很清楚的表明这个是神对于摩西的请求，求神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的一个成就，也就是说神照他所求的来成就。这也是33章19节神自己说明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显现给摩西看的成就，也就是所谓神的备。好，所以我们看见神就向摩西宣告他的名。好，那么神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这里他再次提到他立约的名，他跟他的百姓立约，向他们启示他是亚位。但是这里耶和华的名两次的重复，神借着两次的重复来强调他的自我存在跟永存的本质，来强调他的不改变。所以神对以色列民是不改变的，无论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地点，他是不改变的，以他的能力荣耀的大能与他们同在。但是现在他必须与他们更新所立的约，不是因为耶和华改变了，乃是因为以色列人对神的不专一和以色列人的改变，所以导致今天神必须再一次更新，或者说重新再跟他们立约。所以耶和华这样子来宣告他的名，重复宣告他的名，强调他不改变自我存在和永存的本质，强调他对他的百姓是从来没有改变，而今天必须重新立约，是他的百姓对他的不专一和他的百姓的改变所带来的。接下来耶和华就启示他的本性，他说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这个字，神这个字，原文希伯来文这个字就强调耶和华的能力。耶和华的怜悯跟恩典是基于他的能力，他以大能来拣选了他们，来拯救他们，来向他们施怜悯。怜悯这个概念是神看见他百姓因为罪所带来的痛苦，所带来的各样的这种患难，所以他好像感同身受的，他可以从他们的眼光，他们的感受来了解罪所带给他们的这些痛苦和不幸和灾祸，以至于神他的大能来提供他百姓所需要的医治和帮助。所以怜悯不是只是哎呀好可怜，怜悯不是只是同情心，怜悯确实是感同身受，但是是看见罪带给百姓这一切的痛苦和灾祸，神有仿佛感同身受，以至于他的大能 就进一步提供他百姓所需要的医治和帮助。所以神不但是有怜悯，而且他白白的，他屈身俯就的，屈尊俯就的，把他的恩典，是他们不配得也不能赚取的恩典，也不该得的好处赐给他们。接下来神就继续说明他的恩典是如何。他说他的恩典是这些百姓不配得也不当得也不能赚取的恩典是什么呢？是神他对他们不轻易发怒，而且对他们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为他们当中的千万人存留这个慈爱，赦免罪孽罪过和过犯。神对他们不轻易发怒，这是表明神恒久的忍耐。所以在新约罗马书，保罗就提到神恒久的忍耐，他向我们显出的恒久的忍耐是要等候我们领我们悔改。所以向罪人神存着恒久的忍耐，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体会的。我们真是不断的悖逆，我们真是不断的去得罪神，神像我们这样的罪人真是存着很久的忍耐和恩慈来对待我们。他耐心的要领我们悔改，要使我们降服于他，这样子他就可以来做王治理我们，使我们能够蒙福。所以神真是不轻易发怒，他是恒久忍耐。他不但是不轻易发怒，而且他有丰盛的慈爱。慈爱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在旧约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但是这个慈爱不是我们现在所想的，我们所想的神的爱好像是那种很 sentimental， 哎呀我神好爱我，或者我们觉得神的慈爱就是我要什么神给我，那就是神爱我，我如果今天所想要的神不给我，神就不爱我。慈爱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是重复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这个字是表示什么意思呢？原来的意思是在一个关系之下，基于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就让在这样关系之下的人有义务要去向跟他有这样关系的另外一个人行出怜悯恩慈良善，做出怜悯恩慈良善这样的行为。所以从人的层面来讲，譬如说婚姻的关系，譬如说友谊的关系，或者说人跟人之间立约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之下就带来一个义务，使得在这关系之下的人有责任要向跟他有这样子彼此关系的人做出恩慈怜悯良善的行动。所以在婚约的关系下，夫妻有责任要向对方显出恩慈怜悯良善等等。那这是从人的层面来讲。那现在这个字是用在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关系，换句话说在旧约里面慈爱这个字基本上，当然也要看上下文，但是大部分出现的时候是用在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立约的关系上。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上，神对以色列人显出立约的爱，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下，神显明他该尽的一个义务，他向他们显出他对他们的怜悯跟恩慈跟良善。所以这是一个立约的爱，神对他的百姓显出忠诚，神向他们显明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神向他们显出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恩慈等等。所以神有丰富的慈爱，我们要从这个立约的关系去了解，来明白神以立约的爱向神的百姓显出他对他们的忠诚，向他们显出神给他们的恩典怜悯。那不但神有丰富的慈爱，而且神是诚实的。诚实这个字的含义是可靠的， 是信实的，所以真理、诚实、信实在希伯来原文都是同个字根。因此神有丰富的诚实，神是可靠的，神是信实的，神不背乎他自己，他是可以 被信靠的，是可以被依靠的。然而神不但宣告他恩典和怜悯的本性，接下来他立刻以他公义和公平的本性来平衡。神说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神他不但是施怜悯的神，他的怜悯是向那些向他悔改的人显明出来。因此如果以色列百姓悔改归向神，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立约的爱和神的信实向他们是丰丰富富的，神必赦免他们一切的罪。所以神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慈爱和诚实是为千万人，如果他们悔改，神为他们千万人存留这样的赦罪的恩典。但是神不但是怜悯的神，神立刻启示他也是审判的神。对于那些不肯悔改的人，神绝对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神的公义必定要追讨人的罪，人要为他的罪来向神负责任。但是这里提到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我们记得十诫的时候神也提到他是祭邪的神，那些恨他的人，神要追讨他们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我们那时候已经说过了，三四代这是表示继续不断的意思。在这个阿摩斯书说譬如说这个摩押人三番四次的得罪神，三番四次其实就是继续不断，所以这三四代是继续不断的意思。那么如果有人不悔改，神的公义绝对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也就是说神一定要追讨罪。但是神追讨罪这里提到神是从父亲要追讨下去，其实并不是 儿女要来担当父亲的罪。我们说了整个圣经整体的启示，生命记二十四章、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等等，都强调一件事情，个人担当自己的罪，父亲不会因儿子的罪而死，儿子也不因父亲的罪而死。那么所以这里神要追讨人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其实乃是说当父亲犯罪悖逆的时候，这个罪的影响是很长久的，常常延及子孙，以至于子孙也效法他们的父亲继续的犯罪。那么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还会继续追讨下去。所以换句话说，并不是子孙要替父亲来担当父亲的罪，乃是父亲的犯罪常常这个影响的深远，使得后代也继续的犯罪，以至于神就必须继续的来追讨他们的罪。然而他们是个人要来担当自己的罪，这就强调神的公义和公平。好，所以呢，神把他这样子的本性，怜悯的本性和审判公义的本性来向摩西启示。摩西怎么做出回应呢？当神把他的本性和品格启示出来，摩西他立刻表明在神面前对神的敬拜。神的启示使得摩西谦卑在神的面前，他急忙的俯伏在地敬拜耶和华，他表现出对神那种极大的敬畏。接下来他就为百姓做出最后的代祷，他说：主啊，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 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这里我们看到，回到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前面所讲的主题，摩西再一次向神提出这样子的认罪悔改，恳求神向他们施恩，按着神刚才所启示的神的本性，怜悯和审判的本性。神说，摩西说，我如果在你们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行，虽然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然后他说，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过。我们看见在这里，摩西祈求神赦罪的恩典，他把自己包括在内，他并没有犯这个金牛犊的罪，但是他说，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过。最后他要求神再次接纳以色列人作为神的产业，作为神的百姓。所以接下来第十节一直到最后三十五节，就是神重新跟以色列人立约，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那么这个金牛犊的事件，整个事件我们就必须深入的来思考这个事件在神的话里面所要启示的一些真理。这个敬拜金牛犊的事件，我们已经强调，作者记载这个事件并不是要让我们看见说这只是一个意外的离弃神，意外的他们偏离了神。这个事情被记载下来，乃是要显出以色列人本质是如何，也就是这个事件不过是他们本质的一个代表。这个事件清楚地显出神的百姓基本没有改变的这个败坏的人性，他们固有的品格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不肯降服于神的。那我们上次也提到，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其实也是如此。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虽然已经蒙了救赎，不过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也就是说神拯救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完成。基督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就我们个人的蒙拯救来说还没有完成，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所以这个身体，我们原有的罪性仍然存在，所以我们同时具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创造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旧有的败坏的罪性也仍然存在，因为这个身体还没有得救。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我们这个败坏的人性，那个固有的这种悖逆，所以我们就必须警醒的继续不断的来寻求圣灵光照我们，领我们悔改，天天时时刻刻的悔改转向神。那我们上次已经提到，这需要圣灵的工作，这不是只是用我们的头脑来省察我们自己，因为只有神能够鉴察一切，来说明我们的罪，我们才有可能在神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转向神。那么第二，贯穿整个旧约敬拜金牛犊的事件，在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上投下了黑暗的阴影。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因着他们拜金牛犊的罪，就受到了根本的影响。这个罪在这几章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就使得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距离不断的在增加。金牛犊的事件带来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第一个改变，是从神差使者在他们面前这件事情就可以看见。在二十三章神的约书的末了，神也应许要差使者在他们前面，但是在那里很清楚神使者的同在，就表明神的同在，而且在那里神多次警告拜偶像的危险。但是到这里三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拜牛犊的事件之后，虽然神仍应许要差使者行在他们的前面，可是神自己却不与他们同去，他们仍有神使者的同在， 却没有神的同在。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他们跟神的关系第一个改变，使他们与神的关系距离在疏远。第二个，金牛犊的事件带来以色列人跟神关系的第二个改变，是从会幕的建造可以看见。前面三十二章之前，从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接受神的指示，关于如何建造会幕，说明关于敬拜的事宜。神清楚地说明，会幕乃是神借着这个会幕住在神的百姓当中，与他们相会之处。也就是说，借着会幕神住在他们当中，他们可以在这里与神相会。但是到了三十三章，神宣告他不与百姓同去，那么神所指示的要建造的这个会幕，我们上次提到神指示的这个会幕是支搭在哪里呢？是支搭在他们的营中，以色列人是围着这个会幕来安营，在营的四周安营。可是当金牛犊的事件之后，神既然不跟百姓同去，那么神所指示的这个位于他们营中的会幕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完成。摩西必须支搭一个暂时性的帐篷，不是在营当中，是在营外，而且上礼拜说是距离很远的地方，摩西必须到那里去会见神。这里是第二个显出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这个距离是在增加。第三，金牛犊的事件带来以色列民跟神的关系第三个改变，是可以从神的荣耀显现的方式可以看见。在第十九章，神降临在西乃山跟摩西说话，他的荣耀向百姓大大的显现，直接的向百姓显明出来。现在更新立约，再次立约的时候，神的荣耀只向摩西显现。而且神的荣耀在摩西面前经过的时候，神必须用手遮掩摩西来保护他。等神的荣耀过去之后，神把手拿开，摩西只能看见神的背。神现在是以启示他的属性跟品格来显明他的荣耀。所以在百姓犯罪之后，不但这再一次的立约，神的荣耀不是向全部的百姓显明，只向立约的宗保显明，而且在百姓犯罪之后，神显明的方式是只显明他以启示他的本质和属性和品格的方式来显明。同时在显明他的本质属性和品格的当中，神特别显明他是怜悯和恩典的神，在他们犯罪之后啊，这个启示。那么百姓的悔改跟摩西的代祷，虽然带来神的赦免，恢复神与他们同去，重新跟他们立约，以及接下来这就是我们三十五章我们就看见开始建造会幕。但是此后百姓只能看见摩西面皮发光所反射的神的荣耀，也就是我们下礼拜会看三四章的最后，神跟在山上跟摩西重新来与百姓立约的之后，摩西从山上下来，他的面皮因为与耶和华同在而发光，也就是说就反射神的荣耀。但是百姓只能看见摩西的面皮所反射的神的荣耀，他们都惧怕，不敢挨近摩西，以致摩西每逢跟百姓说完话，他就用帕子蒙上他的脸。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因为这个金牛犊的罪，怎么样影响了百姓跟神之间的关系。不但如此，拜金牛犊成为以色列所有后来拜偶像的代表，以色列拜偶像的生涯是始于金牛犊的事件，一直延续到他们被掳。这上次第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了，所以他们拜偶像的生涯就继续不断在他们与神的关系上投下了黑暗的阴影。 第三，当神的百姓不顺服，使他们与神之间立约的关系被破坏的时候，我们从这几章看见神的恩典预备了中保和中保的代祷。但是还不能少的，同时不能少的是百姓的悔改。因着百姓的悔改和摩西的代祷，使得神和百姓立约的关系恢复了。因此我们就看见神恩典所预备的中保跟百姓的悔改，是神要恢复他和他百姓立约的关系不可少的必要条件。今天对我们所有的罪人来说，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位中保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悔改，转向神，领受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恩典，那么我们就得以进入神跟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但是呢，今天如果我们有人就说即使成为基督徒，我们若是再次落入罪中，这个约翰，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蒙恩，我们蒙拯救，但是我们若是每逢我们不听从，不顺服神而随从我们的肉体的时候，我们随从肉体，随从世界，或者落入撒旦的试探中，我们每逢犯罪的时候，约翰提醒我们，我们要认自己的罪，也就是说我们要再次的悔改。那么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意思就是说基督为我们完成的救赎，基督这位中保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是在神面前永远有功效的。所以基于基督所做的神的信实和神的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最后，因着拜牛犊的罪，神启示了他自己是有怜悯和施行审判、施行公义审判的神。我们就看到这个张力，神的怜悯和神的公义。但是呢，也就是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我们提到他们是继续不断的背逆，所以神整个救赎的故事，神整个救赎的历史，也是让我们看到人类继续不断的背逆，继续不断的应着景象。而当以色列人犯了金牛犊的罪，神向他们启示，神是有怜悯，但是也是施行公义审判的神，以此来面对这样一个罪恶的百姓，来维系神曾经上向他们列祖所立的约，所给他们列祖的应许。所以金牛犊的罪，神启示了他的怜悯和他的公义，以至于神在日后跟以色列民的相交当中，神就同时以怜悯和施行公义的审判，来继续的来维系，来支持神对他们原有的旨意，神跟他们列祖所立的约，所给他们列祖的应许，以至于神跟他们之间所立的约，都是神继续以怜悯和公义的审判来维系神原有这样的旨意。神公义的审判显出神的公义，而目的仍然是要领他们悔改。若是他们悔改，神的怜悯就必赦免他们的罪，维系他们与神立约的关系，使神给他们列祖的应许得以成就。所以这是我们来思想这个金牛犊的事件所给我们很重要的真理。那么还是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给我们的提醒，他说这些事情写下来乃是要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换句话说，作为我们的见解，我们应当把这些神的话所启示的真理 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我们应当这个真理在今天仍然是我们需要去明白，也是借着这样的真理来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花时间真正的继续的去默想，因为我们人的悖逆让我们不是立刻就可以明白，特别是神所启示他的本质和属性，这个真是我们要求神恩待，在我们继续默想继续花时间去默想的时候，借着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真认识我们所敬拜这位创造和拯救我们的神，他是怎样的一位。今天他同样以怜悯和公义来与我们相交，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使我们做他的百姓，他做我们的神，让我们可以在神君王的治理之下，在神国度的治理之下，在神这个基督这位国度的君王的治理之下，我们得以永远的能够享受神同在的赐福。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愿意好好的去听神所说的话。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来读你的话，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需要你给我们恩典，领我们悔改。一个不悔改的心不可能听见神你所说的话，也不可能明白。主啊，我们人的语言真是有限的，也只有你自己的圣灵可以来教导我们。求主你让我们这几个礼拜所听见的话语能够深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真正能够认识你，也能够按着你的话语所启示的真理，我们悔改归向你，我们得以真正享受由你做我们的君王来治理我们，做你百姓的福气。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